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相遇在雅米，一起分享这篇充满了感恩和安慰的见证。当约会不成功时，上帝如何帮我振作起来？作者 Rachel 根据 Emma 口述记录，翻译秋雨。当约翰约我出去时，我激动不已。我们相识已久，一同参与服事，他有一颗爱上帝、爱人和宣教的心，和他相处非常愉快。朋友们觉得我们之间很来电，我也想尽办法多和他待在一起，有时甚至提议一起组织一些活动。后来他主动提出是否可以和我独处以了解彼此，因为之前我们都只是在集体场合互动，这段约会期是为了确认我们之间是否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我们在几个月内接连约会了几次，每次我都非常享受与他一起的时光。后来有一天晚上，他说他并不确定对我的感觉，而且他那阵子也很忙。他的这一番话搞得我一头雾水，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约会，因此我觉得他至少是喜欢我的，但他说想先分开几个星期。然而分开几个星期后，他决定彻底结束这段感情。最让我崩溃的是，他说他对我没有心动的感觉。我从未有过如此被拒绝的感受，那次经历让我非常痛苦，但在痛苦中我与上帝奇妙的相遇，并且永远地改变了我和他的关系。首先，上帝帮助我完全诚实地面对他，因为我想让上帝更多地参与到这段经历中，因此我决定从一开始就把约会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写下我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帮助我将某一时刻的情绪和心思用文字表达出来，使我能够请求上帝进一步显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或想法，我内心藏的到底是什么？恐惧、怀疑，还是来自魔鬼的谎言？也让我悔改，祈求上帝重新调整我的内心和动机，与他保持一致。在与约翰分手期间，我更加亲近上帝，向他倾诉那种被拒绝和配不上别人的感觉。我不够好，不够有吸引力，不够可爱，在他面前流了许多眼泪。我如此坦诚地向他述说因着他没有赐给我所想要的而来的愤怒与失望，对此我并不感到羞愧。我意识到在那位了解我的本相、完全爱我的上帝面前，我不需要任何伪装。向上帝倾诉并没有改变我的处境，但这一过程却改变了我，因为他提醒了我两件事：一，上帝是谁；二，他创造我的旨意是怎样的。向他表达我内心深处的需求，让我比以前更靠近他。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会了诚实地面对他人，不掩盖自己脆弱的一面。由于害怕别人的论断，这些是我以前难以做到的。我也经常去跑步，这样我思考和祷告时，头脑可以保持清醒。有一天，我沿着熟悉的路线跑步，在一个休息区停了下来。附近有一棵树，当我坐下来凝视这棵树时， 脑海中浮现出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画面。我觉得这是上帝邀请我到十字架前安息。耶稣为我献出了生命，现在又在我痛苦时与我相遇，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承认痛苦是得疗愈的第一步。正是这次经历，我亲身体会到诗篇147篇3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节经文的含义。上帝在我周围安置了关爱我的一帮朋友。就在约翰决定和我结束关系的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教会里的好友，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我惊恐无助时，他们的倾听和理解让我备受安慰。朋友们甚至组织了一次郊游，陪伴我，安慰我，帮我理清思绪，振作起来。通过和朋友们交谈，我更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情况，于是鼓足勇气与约翰见了最后一面。见面时，我坦率讲出了对我们约会的看法，以及对他处理我们之间关系的感受。这样做帮助我了解他是如何做出分手的决定，也让我将我的想法一吐为快，从而为此事做出了了结。几个月后，我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个人，我们决定约会。然而那天晚上，我感到迷茫和伤感，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完全忘掉约翰，于是给我的一个朋友打了通电话。朋友安慰我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我向刚认识的男士解释了我情绪波动的缘由，幸好他对此表示理解。反思这次约会，我一个朋友的真知灼见让我获益良多，那就是不要在饥饿、愤怒、孤独或疲惫时做决定。与约翰的过往仍让我感到有些愤怒和孤独，这种感觉促使我在还未完全从上一段感情走出来之前就重新开始约会。我非常感谢那些在我身边陪我度过人生低谷的朋友，他们成为上帝安慰我、享受他同在的重要管道。第三点，上帝帮助我与单身的朋友产生共鸣。目前，我在一个专门针对单身慕道友的施工中服侍，也经常帮助单身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热衷于帮助他们扩大社交圈，于是参与组织各种聚会。当看到人们走出舒适区，参加这些活动时，即便活动是他们自己组织的，我也备受鼓舞。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不仅结识了可能成为他们人生伴侣的人，还建立了新的友谊，真是太棒了。能够陪伴他们，传递我从上帝和朋友那里得到的爱和鼓励，我感到无比喜乐。因着能够与单身朋友们产生共鸣，我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作为过来人，我理解他们的挣扎，尽量鼓励他们在信仰上不要动摇，或者不要退而求其次，在这方面继续倚靠上帝。我还喜欢与他们分享一些关于单身生活指南的好播客或书籍。我相信，如果上帝没有让我经历约会方面的失败，我的服事就不会如此富有成效。上帝的确在我们的每一次困境中都有他的美意。最后，仍然感到苦恼也无妨。最近我又开始上交友软件，但这一次我有了全新的视角。如果对方不中意我， 那就没有必要强求交往。我还认识到，我觉得自己配得一个喜欢我并有意追求我的人，这并没有什么错。有时我仍为单身而苦恼，有时甚至会感到很绝望。当我看到身边的朋友成功地找到另一半时，一方面我会为他们高兴，但另一方面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久而久之，我因为总是流连于交友软件，却仍然没能找到追求我的人，而产生约会疲劳。在这种时候，我问自己，我怎样才能在接受单身的命运和盼望上帝总会结束我的单身生活之间找到平衡呢？要找到这种平衡真的很难，因为我很难接受自己会一直单身下去。但也许这两种愿望都不错，因为他们都指向我们内心深处对上帝的渴望，不仅仅在关系中，也是在整个生命中。透过这些疑惑，上帝总是安慰我，他创造了我以及整个宇宙，他深爱着我，以永不改变永无止境的爱爱我。当我学习安息在这样的确信中时，我会竭力信靠他。无论处于什么状态，或是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尽情享受生命的每一刻。我虽然仍希望上帝会为我预备另一半，但我已不把这种愿望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了。我属灵导师的忠告让我深受启发，他说，不要等到结婚后才开始生活，现在就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我有一份喜欢的工作，我在教会和单身事工的服侍中深得其乐。我也喜欢和我那一帮总是很有趣又鼓励我的朋友们一起玩。如果上帝呼召我进入婚姻，我一定会做好准备，在那之前，我现在就要找到喜乐。我相信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比我想得更好。即使另一半不会出现，我祈求在我独身的岁月里，在我需要的时候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诗篇给了我许多盼望和鼓励，阅读诗篇27篇13节的经文，让我更加坚信上帝的美善。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在等待的季节，上帝与我同在，永不撇弃我。